诸佛正法显圣僧普尊，尊敬真实菩提，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位吉祥如意。那我们今天的话，上一次已经讲到四无量心这部分已经结束了，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简单的就是从二谛的部分稍稍的就是入手讲一下。因为在修行当中提到二谛、世俗谛、生意谛这两个内容，大部分人也一样，就是多有这个文思在这些方面。然后一方面是给大家就是提个醒，就是修行上面修习关照二谛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去运用啊，怎么去就是关照思维。因为这个世俗谛、生意谛就是有关联到就是大乘的这种的教法来讲的话，就是相关于中观的智慧。所以中观的智慧，当然大乘的话也关联到唯识，所以也关联到中观。唯识里面也分其他的一些分类，就是之分的一些见解。那中观也是如此，因尘派、自虚派这样也有它的这种。所以就是说我们从，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传统呢比较多追随中观的这个见解为这个生意谛的这种智慧。所以藏传的几个传承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内地基本上禅宗也是这样子。其他的有一些法相宗的话，法相唯识为主的一些修行有的。所以在这个中观里面呢，我们说就是要避免落入常见和断见，所以叫这种中道或者是中观的这种意思是免于堕于这种极端的见解当中。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堕于这种极端的见解里面又持常见的意思是说，我们平时的时候有些因为有原有的一些宗教系统，可能尤其是由生论的那种宗教系统里面呢就强调我的这种的概念嘛。所以如果强调我但是有另一方面的一种的见解，就是还是可以，但是没有空证的这种智慧，然后再去强调我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种的就是极端。所以说我们说常依自主的我，或者是这种的术语有持久性的不变的，或者是自我主宰的，或者说永恒嘛，有这种的特点。所以我们好像有某一个性质在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在某一种的就是概念当中呢，就是提到说有好像无蕴，我们所说的身体和自己的这些心念以及感觉以及这些记忆情绪种种的吧，这些呢好像是不是真的有存一种的一种很久的一个自信的存在，或者说这些心和身体呢就是有一个自信的主宰者，所以说在之中或者是在之外的这些观念就被认为是常见。有些人说 怎么讲呢？因为有一些见解，要从细微处讲的话，能够差别知道佛教和我其他宗派的一些差别。不然某一种程度上面的话，像就是佛教里面的佛心常住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你这个不是有自信吗？那这样想的就是不随着这种无常或者是这些来变化的。所以但是这个在细微处讲的时候，佛法是有这种的智慧，了解到它的那种一个完整的体系吧，就是一个见解上面。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先从空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持断见的人呢，就是就认为就是说既并没有肉体到这种心识以及内在的情绪种种当中呢，有一种恒常的我，甚至人不相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心灵的一种怎么讲，身心的一种二元的存在，就觉得是就是肉体而已，物质世界是真实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不是如此，就是说，所以这种见解持有的人现在也是很多的。所以或者是说心识其实不过只是大脑的一个产物而已，所以说并肉体幻灭以后呢，就是心识也跟着就死了，并不会出现进一步的意识续留的这种延续，有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比较机械物理的那种的一种观念运用在一种精神的这种方面的就是领域方面的，尤其是物质是不是真实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嘛。而且肉体和心识的关联，或者是说心和物的这些关联，其实说不清楚的。从一般的世俗的这种道理来讲，有很多人认为是这样子，但是进一步比较怎么讲呢，稍微细化的这种交流当中呢，就是很多问题都推敲的话，都会有这个怎么样局限，或者是说都有说不清楚。在世俗当中也是这样子。所以说那如果原来是说物质属性是第一的，然后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这样讲的话，曾经我们很多次举过这个例子嘛。因为这个很多人认为这种是科学的观念，但是说像量子物理这种的观念里面，就是量子这些讲的他们的基本的这种存在会被观察者所改变，观察者的引入而就是改变这些细微物质的呈现或者是不呈现。那这个好像又变得更神秘，物质界的现象呢并不是一个死板的那种的，就是冷漠的在那边，就是不随人的意志，不随任何个体的意志来所转的那种的存在。这个传统的观念呢又受到挑战，这个是这样子。所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学派来讲的话，这种量子物理学是比较前沿的，比较怎么讲呢，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否定，虽然可以有保留某一种的看法，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它，这也是以那种实验为基础的那种学问。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不落于某一种神性也好，或者是有些是常见里面有一些是把人呢就是你永恒的在天堂，永恒的在地狱那种的观念，或者是与神结合，你与宇宙融为一体，就是那种有些是人格的话，有神格化，有些是假定，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不能直接感应感觉的，我们佛法里面也有限量和比量嘛。那在有些地方就是的传统里面认为限量和比量也好，或者说形而上的这种和经验的这两个本身是一个天然的鸿沟，只能推测并不可能去经验。但是佛学上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像佛的话，限量的见到 凡夫只能比量推测的现象，或者是圣言量的，就是这个之所以有圣言量，是因为佛见到了这些现象，或者菩萨有菩萨能够见到的这种就是随着证悟，他不断的能够把，就是说之前不能经验的后来可以经验，就有点像说我们如果没有上过学的话，没有受过训练的话，某一些数学，某一些这种只能是一种怎么讲，不是那种第一手的经验，如果不懂的话，他在他的经验里面也只是一个分析，但是说如果说做出实验来亲自体会出来的话，那就是说进一步好像就是因为受教育的关系，能够确定里面的内容讲的这个道理不仅仅是个道理，它也是一个走得通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这个跟是修行也有关系，如果没有修行，仅仅是说一些理论一套一套的理论的话，这些有点变成一些假设的一些前提啊，或者是已有的一些经验来推测不知道的事情的那种的一个学问。所以说就是常见的话，就是主要是这些，有时候很多人就是希望有这样的恒常，所以好像给他们带来这种终极的安全感。所以就是有些宗教很直接很简单，就是说你要一身一神啊，一个神，然后完全一个信仰，你不对其他的神把它作为你自己的那种只承认唯一的一个一神的那种，很多都是这样，很要坚定嘛。之所以要如此坚定，所以在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国家，你如果背叛神的话，认为你会堕地狱啊，或者是你背叛了这个宗教的话，或者你跟一个异教徒结婚的话，可能是很大的罪恶呀。你如果退出那个宗教团体的话，或者是那个甚至家里人都可以把你灭了呀，就这种有的。当然又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严肃，但很多地方呢也有那种比较和善的去劝解他们说不要就是违背这种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啊。在过去古代的时候比较可怕，如果稍有冒犯他们的信仰或者是神的话，会遭到严重的这种惩罚，或者是对异教徒的发动的战争，这一类的就比较多嘛。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一个神的这种坚定，可以牺牲亲情。有些时候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嘛，有些人说我们是朋友，但是为了国家我们是敌人，怎么怎么样那种故事。所以有些是可能钱财方面很注重的话，也是这样子，就是明什么亲兄弟明算账那种的关联，就是对钱的话可能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吧，但是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种很重视钱财，也有它的这个原因吧可能。但是我们说这种就是如果宗教的那种的信仰不同的话，会变得很敏感，乃至于问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一种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不安啊冒犯啊这些原因。很多是说他们是敏感，结合了这种投入生命的意义和情感在上面的一种东西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是一种，就是常的这种的见解，导致的人的这种，一方面是的确，如果你坚定的话，就是无比的坚定在这个上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有神论的宗教的这种传承人呢，他们就是很能够吃苦耐劳啊，在一些非常困难的地方呢就是生活呀，就是怎么讲呢，以前有一些传教士呀怎么样去一些新的一些地方呀，这样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对神的信仰相当坚定的。所以这类的然后呢另外有些就是并不是那种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说有那种形象的那种神，只是一个有些人说啊，上帝的意思呸，他是人是根据他的样貌做出来的，有这种说法吗？但是那意思说他也有点像人嘛，就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认为说 它是一种真理，永恒不变的一个真理而已。所以就把它这个道理呢，就是说，当做一种不是一个人的那种的形象或者是人格的一种的，而是一种的道理，就是宇宙的能量啊，有些有这种强。所以它是永恒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唯一性或者是永恒性、绝对性的这种，所以它是一个存在的。首先，所以当然，另外一些世间的这种造物，这些以外的那种图腾崇拜啊，某些崇拜山神啊、山水自然呐、树呀。那他们也会认为说这是千年的某一种万年的这种精神了、或者是说自从这个宇宙诞生以来都有的某一种，所以这些跟这些特定的物质认为他们的那种坚实恒长来就是关联起来的一些观念有的。所以这些呢我们说就是一些我们佛教认为说这些观念不够究竟，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前的一些大的论师这些也有讲说，因为有执着一个我，然后会升起对二元的他的那种的执着，因为有自他二元的这种执着，一切烦恼就是升起来。所以就是在我们就是说如果体内这些去观察，从各个方方面面去看的时候，并没有说佛教里面并不承认有一个实有的一个也自信的这种存在。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人的生活当中的面临，或者是动物本身的生存里面，的确会面临很多的这种选择无助，或者是有些时候迷失方向种种的一些状况。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不论是他信什么，他能够建立某一种的善业，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某一种意义，当然是好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好像要对其他的宗教不礼貌啊，说他们的那个就是信仰是有问题的吗？或者是说非常愚痴吗？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呢，都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受益于某一种的道理。但是人运用不当的时候，任何宗教也可以，就是并不能够，就是怎么讲呢？你在其中可能也会滥用这个系统，或者是误用这个人生。以前有些佛法里面讲空性的时候，有些人就误解成说啊，因为是空性，所以造业没有罪业。造善的话，好像也就是造业，其实差别不大的，就是所以。敢去做非法就是作恶的事情嘛，说所以最有名的一些长局的一个例子是说，有个人就说啊，没有主客二元，那好，那既没有这个屠夫，也没有被屠的羊，所以说羊啊，你放心了，我们都并不真正的存在，我就把你杀了吃了算了，有那种但事实上面就是还是想吃羊那种的，是吧？就本身这些是有问题的，总的来说。所以说在中观里面，我们就是以前大家对总怎么讲，学习如心论的时候，或者是中论的这些里面的时候，都有学到说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呢，没有就是本质怎么讲呢，就是说自信的这种的存在，然后我们说或者是说具身的一个本质，天然的一个本质，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样子我们可以减少对某一些特定的这些事物的这种执着的倾向。所以意思说无自性和空性是一个意思，我们也常常用空性的这样的词。所以说就是无自性并不是不存在相对世界的这种景象， 而是说每一个现象它并没有一个种像刚才讲的恒常性的或者是独立的自我就是怎么讲呢，自造自设的那种或者是说具足恒常性的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不需要避免任何就是现象当中的一些事物呢，我们不是在逃避一个现象说无有自信这样子。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是只要了解说现象呢无自信，没有很久的这种本质，这样而已。我们并没有说这个地方没有山水自然或者是人车水马龙这些，因为他们没有自信，所以常常用另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显现一切如梦这样子。梦境当中呢，你找不到一个自信实有，但是梦的呈现是在那边的，而且有故事，有情节，有这种的规律，有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是平时的一些没有经过思维观察的时候，说自信有没有其实不是那么重要。好像我们学会了用现象界的自然物质来创造一些产品，然后给我们带来方便，然后我们只要会用会欣赏，会使我们就是变得更加方便快乐，那就够了。但是如果我们说要解脱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还是要观察它的无常的本性，无有自信的本质。因为这个关联到我们如何对待现象，以及现象和我们互动，以及就是聚合离别的时候的我们的心态上面是怎么样的，这些有相关的。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应该执着或者怎么样，这里面的意思说我并没有就是否认这个现象本身，而是说任何持久的本质自信的实有这些是没有的，我只是这样讲。所以这样子如果了解了这些现象无有自信的话，更容易看作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呢，接受或者是能够放下。因为无有自信的一个现象本心里面深刻的认识的话，那能够去休息处理心，而且不被自私的那种各种信念所怎么讲的严重的束缚，彻底有那种爱他心的那能力，知道所有的现象都是这种因缘暂时的这种聚合，因缘聚显现法显现，因缘散的时候呢法就是灭，所以缘聚法性，缘灭法尽，这类的现象就是这么样产生的。所以说不能误解说好像就是我们在否认相对的现象的某一种呈现吧，就是我们所说的。所以以前记得看过一个，跟大家以前讲过一个电影嘛，叫战马，是不是 War Horse， 就是有那个一个马匹落到不同的人的是场景，就是从一个很乡村的那种养马的那种年轻人手里面，然后被一些军队抢来抢去，然后一会儿让马战马拉炮，有些时候被这个主人所拥有，被那个主人所拥有，这样经历的一段又一，那个主人呢很喜欢他或者对这匹马怎么样的时候，主人突然一下一声炮轰下，整个人就不见了嘛，就变成碎片一样。这样以后他的那一匹马刚好又变成另外一个。所以意思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理解现象的无常，以及这种马的也是活的一个马，但是他的主人随时都可以有其他的主人，有些时候被人偷了，有时候被人抢了。有些时候就是被人打死了他的主人，所以就是序流也是这样走的。就如果我们说我们的意识是那一匹马的话，好像我们换了不同的身体，有些时候是可能是一辈子当中是商人，有时候是农民，有时候是军人，有些时候是官员，什么样的。所以 类似的，所以我们不会说特别的本身心本身关注心的这种境界的提升重要，而不是说暂时的那个居所环境或者是人生啊，或者是这些上面的。如果人生不能用于就是文思修和解脱道的话，这个也没有那么珍贵，就是因为是因为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就是能够带你去比较远的方向的一个秤或者是一个车的那个意思，就是工具嘛，交通工具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电影其实我觉得很好看，也许很多人已经看过，如果没有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会为了相对的一些事情呢，这样那样打来打去，杀来杀去，或者是说不会那么样的固执己见，没有包容性了。所以哪怕是没有完全从经验上面体会到完整的空性的见解，但是至少能够理解到现象的这种无有自性，没有具身的这种存在，或者是说这种真实独立的特性。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能够更加宽容，更加变得更加能够接受多元，以及随顺因缘去做一些很多事情。如果不能够宽容的话，就是说彼此带来更多的伤痛，更多的这种争仇怨仇争论争战，那这样子以前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有一些是因为种族不同，有些是信仰不同，有些时候是那种肤色不同，也有一些是同一肤色同信仰同种族里面，也是因为这个细微的差别，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相互形成了那种怨结，那些都是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对有的一种的执着吧。所以你的神是吐舌头的，我的神是没有吐舌头的一个像，所以两边都可以争起来说谁的是对的，谁的是不好的，相互就是嫌弃，相互侮辱这样。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因为了解无有自性的这种智慧，所以变得包容宽容。所以在中观里面呢，就是说龙树菩萨所讲的现象不自身不他身，不是共因身啊，不是无因身，不共身，就是这些观念这些方面的一些了解很重要。如果是现象是自身的话，那可以自己生自己的因，成为自己的因，成为自己的果，不关待其他，就是说自生自造然后得出结果这样的事物，并不是我们所现象当中观察到的这种状况。所以说那是不是他生这方面那也是一样，如果彼此独立的这些事物呢不会彼此创造，否则的话就并不是他是自己，还是跟刚才一样，是不是说自己能创造自己，所以这两个是一对一样的。如果说现象呢就是说两者的共同的一种因缘，所以只要是共同有关在世界上一次，我们在智慧品里面已经基本上讲过了，就是一些是需要有某一种的因和果之间有某一种的同质的这种性的这种的同性的或者是同质的某一种的特点才会相互派生了。如果是有两个的话，到底是哪一些就是一因不生，这种就是说两个因，我们在佛法中一般是说因和缘这样讲的嘛，就是如果是同时是两个因的话，怎么样去怎么讲呢，导致一种新第三者的第三个的事物的某一种的产生。所以说如果事物呢不是从他自己或者他自己以外的这种所产生的话，因果关带就陷入了一种就是没有这个因果的这种关系彼此之间。所以这种分析呢也可以在一些科学的讨论上面做这种的分析。就是这些观念是 是比较厉害的一整套的那种分析的是一种方式。所以无音声的话也不可能的，因为无音声就是随机的音可以生，也不是啊，就没有音也可以生。那无音声这些现象，那我们感觉好像就是这些现象都有某一种关带因缘，所以好像就是说整体而言，任何一件事物都可以出生于就是其他任何事物，那好像就是所有事物出生所有事物，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无音声。这些上面做一些关照。所以如果有，就回到刚才那个上面讲的话，就是如果有自信的话，就是自信为有真实的话，那这样子不需要观待因缘，但是我们看到事物反而是观待因缘而所显现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就是空性并不是空，空的执着要就是破这个空嘛，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这个吗，就是有的实有的执着和空执实执，这两个都是问题嘛。所以在这里面呢，唯有了解到无自信的一种智慧，唯有自信，所以就是显空，或者是缘起和性空的这种双运，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所以观待因缘的话，并不需要一个具身的或者是成意自主的这样的事物在里面才会有产生这种现象。如果是具身的这种现象的话，不观待因果，或者是说它是独立的实有的，不需要观待因缘，但是没有这样子的事物。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如果是自信有，如果这样子的，这是不可能的自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自信有的话，那就是并不需要依情况而定，因为它自己本身都是完整的一个呈现，或者是完整的一个不需要观待因缘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没有这种有自信，或者自信有，就是说不依赖其他事物。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从任何一个现象来讲分析，你就是执手在你左左右右的任何事物的话，好像如果经过分析，它是有需要观待的，没有说不用观待，不用依赖其他事物而产生的。所以佛讲的四法印里面，就是诸行无常，因为唯有自信，当然他们的这种聚合都是随缘聚缘散的一个现象嘛。所以就是有就是对，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从这个道理就是观察说，最重要的就是有时候说三法印嘛，就是诸漏皆苦，这个就诸行无常，诸漏皆苦，涅槃寂静，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漏皆苦，这个有时候三法印里面讲，那时候是没有那个诸漏皆苦的部分。所以说这样子，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就是仅是依赖自己而不依赖其他事物而存在的。所以好像就我们实践当中来讲的话，好像就是完全是自给自足的这种事物。从个体上来细微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从粗大上面讲，我们也可以看到所有都是依赖因缘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包括心上面的，包括业和烦恼的，也是观待因缘而产生。然后物质界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缘起的那种。那这个时候说障碍我们去了解这些缘起的性空的道理呢，主要是就是两种力量，就是一个是具身我执，一个是遍计所执，这两种。所以或者说可以说是先天和后天的这两种情况。 那后天的这个观念呢，是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任何文化、宗教啊，或者是哲学见解啊，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个耳闻目染，是吧？就平时自己所见所闻当中呢，就是给予慢慢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的观念，所以熟悉的一些真理或者别人你相信的人给你说的一些话，就变成你心里面的。有些是暂时是这样子，但是这些呢也在变化当中。有些是过去是信一神教的，但是后来觉得这个他自己想不通很多问题，然后找不到答案，他也就慢慢 也就淡了这种的信的，或者转向其他的这种道路上面。也有一些人就是原来什么都不信，后来就信一神教，觉得有安全感了、啊、有温暖了、啊、就是有这其他的教友的那种的帮助呀，变成一个亲密的团体，有爱心的能够信任一些那种的团体。所以有一些人也不纯粹是因为从上帝的信仰来的，有些是个人的经验吧，这种都不好说，就是上帝给予他一些特定的那种怎么讲经验。所以这个是个人的经验，谁都没有办法去认定或者是去否认它，所以也有这种的情况而就是建立的这种。但是这些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佛教徒很少去参加基督教的这些讨论谈话，或者是就是那种宣教的那些课，那基督教的或者佛教的也不太可能去听伊斯兰教的这种伊玛姆他们在说什么，或者是 rabbi 那种什么犹太教的教长那种他们在听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他们也不会来听佛教的很多课，大多数人吧，有一些是家庭有点背景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的人，一些会或许有些是做学问的，有些可能会的，有些心胸特别开放的一些人可能会，但是这部分人还是很少的，一般来讲。所以说一个佛弟子如果从一个基督教或者是伊斯兰教的教堂里面出来的话，那可能其他人会认为他已经完全违背了那种佛教，是吧？肯定有这样的观念的。但是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不同的一些观点，这些经过一些缜密的讨论和这样以后呢，也是会就是认可的。所以过去像印度有很多就宗派，有些有100多个宗派，360个宗派，有不同的这个主要的流派，也有就是不少了，大概6个我可以算主要的6个流派，就过去佛的时代的外六道，就是外道六世，就是讲的是主要的一些传，印度的以前有的。所以，但是他们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人是比较热衷于学这种追求真理，他也不是随一个团体啊，也不是某一种就是信一个神，对于神的一个类似于崇拜一样。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是试图去寻找这个真理。像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好像那个马明菩萨，他们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佛弟子嘛，他们是跟佛弟子做辩论来的，后来变成佛教的大师，甚至就是舍身饲虎呀，后来就是给予血吧，赐血然后也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例子，有些就是皈依在佛法的门下，这种比较多故事大家都能够知道的。所以说好像就是说辩论以后再经过一些这种思考，这样的他们觉得哪一个方面讲的有更有道理的话，就是屈从于哪一个方面。有些可能是争一些名声啊，争一些势力啊之类的，所以也有人就是断舍呀、自尽啊，甚至就是从此消失呀、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也有很多是那种比较怎么样纯粹追求真理的。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一般的人如果并没有那些方面的困难，我们也不是外道徒，只是说不了解到了解的一个过程，从一个普通的社会当中并不接触任何哲学宗教太过的这种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说能够 藉由学习，然后来就是这种边际所致后天的一些观念自己形成的这些观念，或者是其他人告诉你，就是都是从父母家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呢，可以进一步提升，不断的就是改善，最后可以有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中观的这种的见解上面呢，要转化这些遍及所知的某一种的无明的话，相对还是有方法的，有办法的。那具生无明的这个呢，就是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性一样的，就是先天就是带来的，因为过去的善根慧根这些也有关联的某一种的今生的习气，有些根本完全不相应，一听这个就翻，一说佛教或者是某一个宗教的时候，可能马上就就是完全就是我们不是说一百个不答应是吧那种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这一种某一种机会。所以这个具生无明呢，就是不仅仅是说其他的不信佛的人怎么样，或许在修行的时候呢，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把它作为一个说法来学，然后但是并不是真正去修持的话，不会有体验。如果没有有体验的话，没有足够的那种的信，就是怎么讲呢，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的信心没有产生出来。所以说对于空性的教法，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探讨以外，还是实际当中的一种体悟，就是变得非常的重要。这样子呢，具身的那种习气也这些也可以转化。所以具身的这个部分呢，关于心的一些作用，所以以前有人不相信心有什么真的那么大的作用啊，心不过是我自己的小心眼里面想这个想那个而已，但是对于外境的物质啊什么这些上面有多大的就是重要性，不认为是这样子。以前有一个人呢，他就说他吸毒吧，在哪一个地方，南美还是什么地方，他吸毒的时候产生幻觉了，产生幻觉的时候好像看见近的人呢，就是伸手可以摸到的人，瞬间好像离得很远，就远远看到那个人，或者是有一些人在比较远的地方说的一些话，好像他就在他耳边讲的一样，很听得很清楚。所以这个以后他完全相信就是心灵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通过他迷幻的那个药，然后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些通道窄的变宽，宽的变窄，就是有点产生了这些状态。那这时候他对他的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是坚信不疑，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心识的那种被麻痹，或者是被有点就是刺激到另外一个状态的一个所产生的。所以对于眼睛和耳朵的一种信任已经远远不在于眼见为实，那或者是耳听为虚嘛。以前或许人也是会想耳朵听到的是，也是好多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他觉得心的功能很强，或者心的这个造化，就是远远这个体验呢，就是让他更加趋近于佛法的修行。所以发信息。所以说其实我们修行空性这些教法的时候呢，需要这方方面的一些，那我们不是说那种刚才那个方法，就是我们的意思是真真正正经过修行以后体悟空性，提证空性的一些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有很多讨论都就不再那么有必要了，因为修行的一种状态。但是有些人会说那你要好好修行呢，就是概念上都是就虚妄的，或者是概念上面的很多都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要实修啊。但是实修和理论上的见地的一种建立上面的文字，这两个不矛盾。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讲法师他做什么的时候都说你不好好修行不是更好吗，这样讲的有点像他只是在那时候讲出离心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可以说就是 日常的这些生活当中，就是能够有就学和修的一种的结合。所以有些人可能文思不多，但是有一些高的提振精良境界的人有了。但是说也有一些是学问很好，然后提振也很好的。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好的见解，然后提振深的这种的，也是靠特定的因缘。上一次我们说的，遇到一个绝对就是修正圆满的一个上师，然后你自己内心当中有100%具足的信心，然后如果遇到这样的缘，然后再给予某一种真知信心的这些教法，这样的话，那是有可能证悟的。除此之外呢，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就是一种学习，然后加上实修的一种的方式。知性上面的就是了解和直接的体验，这些方面呢，都要联系起来。所以说概念上面的、理论上面的一种的引导，加上这是一种间接的，再加上就是真实的一些修行直觉的、直接的一种的体验。所以以前有些没有说那么的复杂，但是哪怕是一些说一些简单的那种的引导来证悟的很多人，但是都有一些就能用手指月，然后了解了，就是不是要看着指头，或者说以前有很多证悟的开悟的一些故事里面呢，就是讲到说好像就是因为某一种特别的因缘具足的时候，让某些人呢就是得到了巨大的进步或者正量。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空性的方面，我们应该说为了遣除这两种先天和后天的一些障碍的话，要有理论上的学习和实际上面的修正的一些经验来转化这两种的障碍。然后我们说就是修空性和中道的这个关键，就是不落两端嘛，不落入常见和断见，这些上面，所以说缘起和性空，就是因为性空的这种，然后和缘起，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刚好规避了这种断见和常见的所有的这方面的缺陷。所以佛、龙树菩萨他们都会说性空缘起，性缘起性空的一些教法就非常的多。所以诸法因缘生，然后所以现象也是依赖因缘的这种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因缘而灭。所以诸法虽然是依赖因缘观待因缘而生，但是就是空无自性，诸法无有自性。所以如果说我们说依缘而生和空无自性，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所以说有时候意思说有一点因相互观待而生，然后而这种现起称为这种的空性。不需要观待，我们说那就是，要不然就是无因生，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呢，没有这种的现象了，无因生的现象。所以如果说一切因现象都需要观待因缘，都是组合而呈现的，所以这种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因为有些人学习宗教的时候总认为神秘是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所以你要把它说的清楚了，然后就好像觉得没有那种足够的神秘，或者是没有那种想象的那种假设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秘密在那里，好像说一切事物是观待因缘而生的，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比任何秘密，比任何神秘的神通，这些都更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直接影响我们的不是神通，实际上是我们并不这并没有就有点或者是忽略了这种现象的这种一切现象的观待因缘而现因缘而灭，不能接受这种的，然后无有自信，这些方面对一些特定的有遍计所知或者是习性很重的具身我知的人来讲的话，困住的这个点呢，被牢狱锁住的这个自设的牢狱锁住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以这个打开的话，彻底打开才是最主要的。我们不需要看那种奇异的神变啊，什么魔术啊，看有人在腾云驾雾啊，或者是说好像钻天入地，这个才是宗教嘛。其实，要不然你跟那个神仙鬼可以沟通啊，好像呼风唤雨这样子，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不是重点。所以我们说，那这里还是进一步来讲的话，我们需要说空性，像我们跟之前不是讲的吗，就是心而上的这种的道理，心而上的道理很重要。事实上就是说有些是能够经验的，不能经验的东西呢，就是直接不能经验东西来分析，来分析去那是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假定它存在而分析的，它有某一种的自信，就是从它有某一种的存在的那种为前提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讨论就不在一个，跟佛法的那种的见解的一个方向上面。另外一个是他认为说这种的现象好像就是说，就是存在于这种学问的理想的那种世界当中，而不并不是用于，并不跟我们的这种真实的经验发生这种作用。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这我们说的缘起性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本质的显现，就是本质的这种状态，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左左右右、上上下下每一个东西里里外外的，都是我们说这些是闲而空，空而闲。我们并没有讨论一个就是世外的一个东西，与我们没有关系的，或者是很遥远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面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内在的经验和外境互动当中呢，就是能够反观我们的心，观到照到我们的见解，说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呢，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所体验的这种经验的生活的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所以说这个是就是说佛法和其他很多的宗教，我看理论上面讲的那些上面有一些差别，我感觉有一些是说方法上面的差别真的很大。有一些是有一些说法，有一种的境界，比如说，但是缺少达到这个境界的具体的方法。所以说某一个境界，那这个或许会觉得让人向往，或者是说这个里面有一种的，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确认的东西。但是这个方面呢，有时候就是缺乏必要的那种阶梯去达到这个地方。所以那另外一个，你只是说那个境界，然后最后有特别那种的相应的一些人慢慢能够接，根据自己的善缘啊、慧根啊这些能够理解，这种有可能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的话，其实是需要的是一个具体的路，具体的一个方法。所以那有一些人会想说那我们说到空性呢，唯有自信这些会不会是一种就好像什么都刚才已经说了现象的缘起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并不是说不存在，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说到空这个字就容易被误解成说是不是说好像跟那种断见有某一种的层次的一种联系呢，好像就不太承认。有些时候说怎么讲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样讲，那好像就是这个说的多好啊，就是很彻底啊，本来就没有一个东西嘛，就是没有任何就是现象或者那种的误解有的，所以这里面事实上面他的讲的是它的本质，并没有说相对的现象本来无一物，就相对的现象就是我们所呈现的这一切，不需要否认这一切的现象的这种在各个因缘当中。根据自己的业和因缘的业的景象而呈现的投射的这个，那我有些人认为这是说这个就是假的，那真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那世俗是假的，但是我们说佛教里面讲的时候，那就说侧重点，如果你是特别执着于世俗的人，他可以用这样的词，就说用假的，但事实上面来说二谛的时候，说明世俗有它的一种的。相对的真实，所以才能够用一个地字嘛，地是，或者说地是真理的意思嘛。所以世俗有世俗的道理，世俗的一种相对的真理。然后另一个上面本来无一物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世俗的这个现前的这个因缘无一物，而是说因为是空性，所以说缘起的这个道理显现才是合理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一个持久的这种自属自信的这种的实有的本质，这样子呢就是在一些般若呀中观的教法里面反反复复会讲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也是一样的意思。如果有自信的话，应该这个世界是并不是一个运动的现象，应该是静止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思考，并没有办法去怎么讲呢，看到这些从细微到粗大的这么多的变化，所以这个上面呢我们能够理解，因为有自信的话不观待它，不依赖其他的事物，不是组合的现象，那它为什么要就是或者是它因为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是怎么回事呀？就是这些变化要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吗？所以说其实是事实上面来讲的话，因为就是这个那个中观里面呢，就是中论里面也有有讲的，就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所以说，因为有空性，因为是空性呢，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所有的这些现象的一些呈现才是合理的。如果这些不是空性无自性的话，那并不可能如此的这种呈现，或者这些缘起的道理就没有一个怎么讲合理的这个缘由。所以空性成立，现象皆成立，空性不能成立的话，这个所谓的相对的世界也没有办法。所以另外一个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我们说的世俗谛的时候是依赖圣义谛，就是世俗和圣义谛是相互观待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到圣义谛的时候，是说世俗谛的本质是圣义谛，然后圣义谛的这种相对的这种显现上面来讲的话，就我们所说的有并不否定这些现象，所以世俗谛才可以成立。所以世俗谛里面当然大家知道有颠倒的世俗和正顺世俗，正世俗。所以这个意思说，那我们所比如说我们会想说佛学是一个一门学科呀，它应该在某一个特别细的分支的领域里面呢，那为什么佛教好像感觉是在驾驭整个认知一样？那事实上面呢，我们需要了解佛教里面的这种世俗谛的概念当中呢，已经包含了所有的这种相对的这种认知。世俗谛里面呢，那我们学的数学在某一种的定理、公理合适的这种的对事物的某一种的认识，对天象的认识，对天文学、地理学，或者是说工程、算术、逻辑学这些方面的一种认识，都归类在世俗谛里面。那在这里面有一些是误解，我们 不，并不，现象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认为是这样子。这一部分就是导师所的意思。被我们误解的相对的这个，我们还没有太了解的那些相对的这些道理呢，事物的这种规律呢，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如果我说啊，下雨的这个是因为王母娘娘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才下雨的，或者是龙打喷嚏然后才下雨的，闪电的时候是龙怎么怎么样的，那这样子的话，这是一种导师所，意思说，你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事实上面呢，跟这个下雨的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类似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一些天象啊？有这个用什么往上放炮的方式来降雨啊？这些都是人工降雨，这些都有嘛。所以我们并不能，并不在这里不是否认说，就是一些就是人为的或者是其他的引入的一种方式，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天气？那可能会的。但是说下雨本身并不是说是。任何一个生命的一种刻意的在那边每天都下雨那种放制造这种的下雨。所以说就是意思说不依靠世俗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圣义地，因为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圣义地并不是独立于世俗地之外的这种现象。或者是在讨论这个范围的在现世俗地之外的一个讨论。所以唯有透过世俗地的了解才能够了解圣义地，因为一个是在讲相，一个是在讲性，这种性质上面唯有自信的这个特质。所以说我们说的圣义地既是世俗地的这种本质，所以这个上面呢就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些思维。所以在这样的空性或者是观待这样的道理下呢，我们了解到所有的这种我们所看到的事物，包括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车房或者是座椅板凳，或者是在现在有的这些马路，这些都是经过一定的因缘而产生的一些树木、自然的这些，包括这个地球、宇宙、万象也是如此。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了解呢，不会说好像就是有些人认为说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我们做什么都是神的安排，如果得失一切都是神给予我们的，那怎么这么创造的机会、创造的痛苦？诶，是不是我们的线在线吧？不在线的时候，你们给我们发信息啊，给我发信息。所以，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说对于空性不能误解成那种完空那种状态，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像《宝积经》里面也有这种的句子说。宁愿其我见了，就是如须弥山，但是不要就是以这种执为空是真实的，空是把它空变成另外一种的真实有，所以非以空见其增上慢，所以这种的句子有的。所以说不堕两边就是中道，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龙树菩萨的比较很有名的偈颂里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读过，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就无不是空者，就是这种的句子，我来了解这个它的这个道理里面的。所以如果是说不仅是只是听一下，如果想更深入的那种修行空性的话，能够克服我们的某一种就是不能修出离的修行，不能修菩提心，不能够证悟空性的这些困难都有帮助。所以说既有空性的智慧缘起的道理，然后我们能够尊重相对世界的所有有情众生因果 元气，然后谨慎的做这个取舍，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克服某一些就是过分贪婪、嗔恨这些，然后好像就是说，很执着吧，就是执着自我，然后好像自己要把自己和这个人对立起来，和事对立起来，和这个世界对立起来，或者是我们完全不关心这个世界，好像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空的，就不能这样子。就是要我们要融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菩萨的这个修道当中是说，我们已经有了解缘起性空呢，就是说并不需要割裂自己和现象之间的那种就是某一种的连接吧，就是所以说即使知道本质的空性，同时呢也了解这种缘起的不可思议，所以说我们有那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更广泛的一种善行的方式，来护持佛的或者是众生的这种两种，我们所说上一次讲的那个福田嘛，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道路。其实现象当中的众生以及智慧觉醒的这个道路都是所以这个大悲事业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去好好努力去修行，而且去行持。这样子呢，就是自他两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这种益处。还有一些时间呢，我们的话那就说所以我们从这个反正道路上面，我们这样讲吧，就是说好像我们要把现象当中现象无自性，一切现象观待依赖缘起这种的认知，然后进一步，尤其是有些人说就生一地的一切空无自性空性的这个道理呢，如果你运用的话，会不会破坏我的生活呀？我会不会变得对所有的事物没有兴趣呀，想要出家呀，或者是说别人会不会看我好像就是很古怪啊，就是好像其实不会的。我们只是说了解了一种了解了这种事物的究竟的本质，这个上面的一种知识上的了解。进一步以后可能就是经由修行能够有提振。所以这个并不会让我们感觉就是不会应付生活吗，或者是说好像以前的一切快乐都已经没有了，不是这样子。有些人说啊，就是佛法修行就是要处理对所有的都没有感情，要说家里的人啊什么，要就是放下一切物质呀，这些是个人的个别的选择，但佛法本身不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并没有否认现象，而我们如果你放弃个别的现象，并不会就是真正的成全你在智慧上面的对一切法的真实的这种体悟，而是说你有放下了物质，或许你还有很多情绪或者是内在的这种无明的执着，但是事实上面，如果个别的事物外在的事物也好，就是个别的情绪放下，并不代表证悟的空性，所以这个上面是这样子。但是有些人把它作为一个修道考验自己啊，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做呢？当然可以做，这个也是随喜的，非常大家能够，也不能说好像一切都内在上面已经觉悟了，所以外在的不重要，事实上面外在的也放不下，到时候这样的话也有这样的问题嘛。所以多方面，每一个修行的道路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必要来做一些选择，所以如果这个道路适合你，但是只是说明这一类的一些修法适合这一类的人，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本身的人世间当中对事物的相对层次上的研究是非常发达的，有很大的大量的人就是从小学习这一类的知识，然后做研究，有很多的基金，有很多的组织，国家项目，财团的项目，非营利组织的项目，很多去研究相对的物质，相对的现象。那究竟的层次上来讲的话，其实 并没有好像就是说，事实上应该是更吸引人的一种智慧，但是在某一种层次上来讲，好像因为它必定是需要一种的修正的道路作为一种结合，才会让人觉得这个道路是一个可以达到的。如果一个道理存在，但是这永远不是人能够达到的话，那可能就人也没有太多兴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圣义谛、世俗谛，就相对真理和究竟真理呢，就是对事物的表面和本质上面的一种了解，这个对人来讲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运用在日常上面，那二谛或者是空性的道理讲了很多，那我们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世俗当中的很多烦恼。比如说某一个人对我怎么讲呢，有这个冲突矛盾，或者是不喜欢我，或者是他们有挑衅或者是伤害，甚至乃至于攻击这样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如果是从相对的一种只了解相对的观念来讲的话，或许人会反击逃跑，隐藏很多的一种相对的这种的方式，就是但是心里面肯定就是就是这种因缘上面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些选择，但是心里面肯定是有很多人是有恐惧，有这个忧虑，有担心。也如果是只是了解相对的话，就是以相对的方式而没有其他的方式。但是说你了解二谛，然后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事实上面知道这一些因缘相对的能够转化以外，他们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所以尽管我们会想说那他有威胁我的话，那还不具有实质啊，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说像否认这个相对对你有威胁，但是我们说本质上面来讲的话，所以对就是说更会有一种另外一个基础在你的心里面，你觉得有不反击的另外一个理由，或者是和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不具有真实性。如果有具有你不了解他有他这种的如幻的这种的，或者是说并不真实的这一面的话，你的心里面还是解决起来会更加的障碍重重，或者说更不容易吧。所以因为彻底的了解来说，事实上面是如此。那我们原来要想说报复呀，想要就是置别人于死地或者这样子，但是你了解到说其实究竟上面来讲的话，这是就是业和因缘的一个游戏而已，我就是所做的业这些并不值得，这个造业是我需要改善的，而不是置对方于死地，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不会做出那种极端的行为来。所以说如果你不做出极端的行为的话，你们都相对安全的，或者是你不以牙还牙，以言还言，这样的话不会造业，彼此不会促进这种伤害，不会就是循环伤害，不会造作更邪恶的那些行为上面呢，有极大的一些帮助。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为了解圣义谛的这种无有自信，而自己内心有些人说我经历了一个痛苦，说是谁就伤害了我的亲人，伤害了我的家，伤害了就是我的身体或者是某些，他就心里面一辈子都有那种伤疤。就是有些人想要逃避这个伤疤，有些人想要就是习惯于这种伤疤，用另外的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就是让他那种就是在内心当中不够强烈。但是如果你就是从无有自信和本来这种最终的角度有所认识的话，一切因缘而且都有它的过去的必然的这些因和缘而已。但事实上面呢，就是就从任何事物的本质来讲的话，并没有实存的任何性质，所以这样子的人会容易放下内心的痛苦。原来觉得这些是不可接受的，是不可容忍的，就是义愤填膺的，但是只有知道这些以后呢，能够原谅别人，也能够就是走出阴影了，就是内心的一些阴影和伤痛。 就是更好的去方式去面对自己和别人的这种生活。所以这些如果不仅是嗔恨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说从贪心上面也是这样子，如果有一些男女朋友也好，或者是父母子女之间也好，就是有这种感情嘛，但是这个感情呢就是说一种正常的状态，一种的纯粹是一种利他的一个行为的话，他能够比较有把握，就是怎么样做是合适的，什么松紧啊，就是远近啊，什么时候该放手，什么时候该放下，什么时候该应该帮助拿起来，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那个自在。如果是完全捆绑于个人的情绪和我执，就是自我的那种的串得很紧了，因为并没有那种无自信的或者是说空性的方面的一些了悟，或者是二谛的某一种的认知，这样子的话，这个情感呢就变成比较就是深的，或者是说比较容易有情绪的各种障碍，或者是情绪的高低落差很大的那种情绪容易产生。所以有些人一个人说离开了，一个人死了，他可能自己觉得活不下去了，要自杀呀，或者看到一个场景呢，一个生活当中呢，一下子又升起极大的贪心的话，有些人可以因为贪，不论是就是财物也好，或者是美色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就是做很多非法的事情，威胁自己和别人的性命，冒很多这些巨大的险。我们在美国不是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枪击吗？那些很多枪击也是那种，就是情绪是很大的，所以乃至于不害怕死亡。所以并不是说他们那么喜欢去结束这个人生呢、啊。那如果有些人认为喜欢结束这个人生，很多也是因为这种情绪的原因导致的。所以如果他很冷静，没有那些情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不愿意死的。所以说，我们就了解二谛，我们观察到不论是否得到或者失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当中呢，都学到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知道就是如何去珍惜，如何去怎么样彼此保护，不做彼此伤害的事情。我们并不会说有一个终极的我要究竟要得到一个物质或者是某一种的人，或者是因为不可能的现象，不是这样子。所以对我们自己就是任何一个贪啊那些方面都有这种就是有一种的自律。或者说你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被砸了，被刮伤了，车子或者是怎么砸烂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自己受伤了，病了，怎么样，也能够有一种的接受。当然你可以去用最好的方式去就是治疗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修复这些，但是你不会引起你很大的那种内在的情绪。所以因为就是了解到这一些事物总有它出现和消失的时候，而且本身拥有的时候本身也是无有自性的，并不是说佛开始或者说事物在你呈现的时候有各种具体的性质或者是特色产生的，这些无有自性和现象，一切现象是组合的，这个都是一切现象是这样子。所以说这样子的话，我们趋近于更趋向于某一种的理性的一种认知吧。所以看到世界的变化、朝代的更替、个人的生老病死这些时候呢，也是能够善待别人、善待自己，甚至可以从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事实上面像那个剧目一样，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又或者人生如梦，梦如人生一样。所以从这种的一些方式来就是了解嘛。所以我们不是说那种要修行呢，要成就呀，要度众生啊，或者是我们念普贤行愿品呢，有很多的大愿呢，那是什么呢？那是不是贪呢？这个上面我们说，一种是就是比较自私的那种贪，一种是就是为了帮助别人而要怎么讲去就是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说自己取得某一些 这种个人的纯粹是个人的话，那可能就是怎么讲呢，而且要修出离心的方式，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就变成一种贪的这个方向。因为有出离心的话，个人的话也是追求出世的这种安乐和智慧，所以并不是在就六道轮回当中去寻求的，这个不一样。另外一个是大乘的这种利他的心现前，任运或者是造作不造作的，逐渐从造作的不造作产生的时候，就是那种我执呀，就贪婪呐、自我中心的那些也会就是转变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会就是变成一种善的，能够现象当中创造这种善缘、利他那、种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因缘吧，它不再是变成一个伤害性的这种循环、恶性循环的来源。所以因为有这些愿力能够帮助到众生，也同时呢间接当中也帮助到自己，提升了自己，也提升了别人，所以必要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是智慧奢侈的那种的行为。所以这个这样讲的，从心的本质这些密法法理上面来讲，就是贪的这种特质这些上面的话就比较复杂，但是不是复杂吧，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讲这个部分。所以所以有点像说我们如果我们比如说做一个梦吧，做梦的时候呢遇到了某一种的敌境了、有一个人就是好像冲过来要打你啊，就是伤害你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在旁边呢，他有某一种的他心通嘛，就是他能够看得出来我们正在做梦当中呢正在跟其他的人在斗争。所以他们有个人就把我们叫醒，说好像哎呀，你看你这个，或者是说你肯定在做噩梦，看你就是头上出汗珠啊，手心发汗啊，或者是就是声音上面有一些声音啊，这些上面感觉有不安啊，这样子。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事实上你只是在做梦。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就是因为顺义地的这种智慧已经在以后发愿的话，就不会，就有点像圣义地的了解了事物的本质，就是现象当中一切都是如梦一样，但是在梦中保持积极的愿力，增长这种的一些善愿，然后增益一些这些功德修行上面的一些事情。那这样的话好像随时我们都有一个彻查彻底的那种知道现象的本质的一个声音呢，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对于恶行呢不会就是说陷在里面，所以对于善行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去做，但是不会陷在当中，陷在其中嘛，我们说。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对于圣一地有所了解，或者对二地的这种有所了解的话，我们不会以自我中心的很强烈的那种造成很多自己和其他人的那种压力、怀疑、悲伤的一些困难，而会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利他的行为，然后一种过着一种人间的话，也会过一个和平的、稳定或者是说比较美好的这种的日子。所以我看我已经是差不多也时间也是这么样子。所以说因为有空证的智慧，所以像刚才说马明菩萨舍身饲虎的时候，他不是写下佛陀的赞吗？那这时候也是因为他能够兼顾到就是圣意和世俗，所以而且有一定的修正的话，他知道是我们舍过无数次的身体，但是我们从来就舍身的时候，要不然埋在土地下。有些人说不要把我埋在土地下，我害怕虫子，害怕这些微生物来化解我的身体。看起来有些可能怕扔到水里，我怕水淹这样子。但是我们大多数处理的时候，就是不是火烧，那你如果手指放在火里面都很害怕。 如果死的时候把你全身烧得面目全非的话，那是不是很好？那也好像就是很残忍嘛。推到火坑里、水坑里，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最残忍的一些动作嘛，就刑法当中。那魏婴呢，这样的话又被其他人觉得就是藏地人怎么这么野蛮呢，就是把他们怎么魏婴了这么样的想的。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呢？就是说要小心，这样的话你就是说像那些大菩萨的一些行为当中呢，这个不是我们普通的人所提倡的。而且佛法里面甚至是不允许的，就是说你做这种过分的苦行或者是舍命来做一些，但是这个上面有巨大的因缘愿力和不退转的这种以及境界吧，大多数其实是需要一种至少是菩萨果位的那种的境界证悟，所以才能做的事情。但是意思说他们之所以这样能做的原因是他们就是兼顾到就是使他们的生命呢变得更加有意义。最近不是有些人说做了那个器官捐献嘛，但是器官捐献这个事情也是因为有一些人要有一定的修行呢，不然的话好像有一些医院呢，有些地方是说你还没有太死亡的时候可能会把你的那些东就是五脏六腑里面的很多会被掏掉，或者是眼角膜，这样要有些是要及时保鲜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佛教里面也有把身体要静放一段时间呢，让这个意识，如果你境界很高的话应该不存在这些问题，不会被身体所太影响，或者有些能够入定呢，有些能够在这个期间就是会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就是包括身体上面，有些你身体完整它不一定能够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不要太干扰身体是很被提倡的。如果你很多没有经验的人乱动乱翻呢，甚至开膛破肚，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是最合适的。如果你发了那种很广大的愿，很发心很大，觉得自己能完成，如果你事先已经有准备说即便是我在快死的时候被别人麻药当中呢就是摘取了我也愿意，那样的话可能，不然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升起极大的嗔恨心，就他们死了以后可能都死不瞑目，为什么这些人这样对我在那一刻。所以这个如果能做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要了解它的利害关系一样的，就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有些人如果能够做这种奉献自己的身体做利他的事情，甚至割肉喂鹰舍身饲虎，这样子也甚至菩萨的这种现前的一种方式，这个是怎么讲，如果是智慧奢侈的这样子来讲的话，来生来世不会更差的，而是会更好的，即便这一辈子受了一些就是巨大的这种苦难。所以能够不但看清这个暂时的一些就是帮助，也看到了这些行为在未来的这种因果当中的这些益处吧。所以有些人能够舍自己的身，有些人为了决心表决心呢、修行上面，所以过去有断臂的呀、燃脂的呀，这些什么现在少了。现在就是出家人的那个香巴，我们藏地那些地方没有嘛，汉地有的那个好像现在是政府不允许的，不允许有戒疤在头上。所以不论如何，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二地世俗地和生意地上面的一些了解。所以世俗地生意地的任运或者双运来就是从性相两个层面，以及性相不是分离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进而对于发生的所有的现象界的事情能够接受所有多种多样的现象。我们是之前所说的一样，因为现象当中如此，就是因为空性，所有的这种现象都有它的这种可能性，都有它的呈现的可能性，业不可思议，业的这种景象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而且度众的方便也随着这些众生以及业的呈现的也是不可思议。所以对于具体的一些事物当中有经验呢，有什么样的这些感受的时候，时常想到现现的一些如幻如梦这些方面。那么今天呢先到这里。赐福一的一切智，摧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乌扎西德罗。